待和担忧。
美国国务院透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美朝峰会后访问中国，蓬佩奥届时将向中国方面通报峰会成果，并与中国领导人接触。
美国应急与安全官员正在与地方政府一起为本月开始的2018年飓风季做准备。有科学家预测，今年风暴的破坏性可能很强。
6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两条推文中指称，加拿大总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征收巨额关税，并制造非贸易壁垒。川普发声的同时，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以及欧盟开始了他们一年一度的会议，看是否可以携手达成一项全球安全及国际经济协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前提到了北美自贸协定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们无法达成协议，我们就退出北美自贸协定，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协议，如果不能，对我们反而更好。我们不能满足于目前的协议了，欧盟对我们很不公平，加拿大不公平，墨西哥不公平。即便如此，我认为我们可能很容易达成新的协议。
川普总统称应当重新邀请俄罗斯参加峰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会建议让俄罗斯参与首脑会议，但这取决于峰会成员国。俄罗斯应该是峰会的一部分，无论你愿不愿意，这可能不算政治正确，但我们要管理全球大局。在七国集团峰会，原来是八国集团峰会，他们把俄罗斯赶出去了，他们应该让俄罗斯回来，因为我们应该让俄罗斯参与会谈。
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还是按原来的计划，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次峰会能否成功？它可能出现的最好和最糟糕的情景会是什么样的？峰会的成功与否，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就邀请到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分析这个问题。那么，莉亚，第一个问题就是，川金会就要举行了，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们对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是今天早晨的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就是为媒体举行了一个吹风会哈。那么，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这个国安会里面负责这个制定亚洲政策的这个格林，他在吹风会上表示，就是鉴于川普总统这种不确定性哈，那么其实我们还要等着看这个峰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川普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赦免了一些很有名的罪犯。在6月12号那天，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打破了25年与朝鲜不成功外交的先例，还是准备做出最大的一个赦免。
对，这个格林就认为，就说从总体上来看，就是美国目前这个处境哈，就不管峰会会发生什么，那么目前的处境要比在这个平昌冬奥会举行之前，这个南北朝鲜实行关系和缓解的这个之前的情况要好一些。不过在他看来，就是说，就是美国无法通过外交这种手段来迫使朝鲜实现无核化，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军事打击这种手段来迫使它实现无核化，因为军事打击这个代价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应该就是继续对朝鲜进行遏制和实施这种禁令，对它施压。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美朝关系出现缓和的情况下，他认为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就比以前更为困难了。那么尽管就是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峰会上究竟出现什么，就是但是这些朝鲜问题专家都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峰会在视觉上来看一定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会议哈。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做过朝鲜问题的高级研究师那个金秀美，他就是对峰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了什么，川普与金正恩都会称峰会是成功的，因为两位领导人都会对此做出大量的投入，所以峰会看起来会很好看。我甚至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在谈判一开始就把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放在谈判桌上，例如同意把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撤出朝鲜，拆除或撤销宁边设施等。 实质看起来，金正恩真的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让全世界都相信朝鲜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将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但是接下来他们会把别的事情拖延下去。
对，那么在这个小布什总统第二任内，就是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这个车维德 Victor Chan 哈，他就指出，就是在这个川青会，就是在这个6月10号当天早晨的9点钟开始哈，然后也安排了这个午餐，但是之后呢，就是没有，目前看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中间他认为这也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他的一个告诫就是说，要做好就是看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准备哈，因为这个金正恩也好，还有川普总统也好，这两个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一些让人吃惊的举动。那么对他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看这次峰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中对这个无核化究竟是怎么来谈及的。就是他说，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朝鲜在这个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他一直就是说，在美国不再对朝鲜采取一个敌对的政策的情况下呢，他愿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他说，朝鲜实际上从来就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定义并没有做任何说明，也对这个就说什么是敌对政策，这个也是很模糊不清的。那么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峰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看，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哈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就说明这次峰会并不只是一个拍照留念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就是说美国实际上在安全上并不比以前更加安全。
是，那么对于这次峰会，这些专家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对，他们其实都还是蛮担心的，因为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说，我们知道朝鲜一直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在做准备的，而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愿意做准备的，其实他今天也讲了，就是他并不需要为这次峰会做准备。那么对于这个金秀美，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前中情局的这个分析师，他认为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这个，就是要么是川普总统根本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认为是一种让步的这种可能给美国带来后果的一个和平条约。比如说他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那么这个后果可能包括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要求这个美国减少甚至撤出驻韩美军，比如说不进行这个联合军演，甚至或者是这方面，甚至是包括美国减少对韩国的承诺等等，这是他最为担心的。那么对于这个车维德来讲，他认为就是川普总统会做尽管他是做同样一件事，但是会出现两种都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车维德的说法。
我看到两种最糟糕的情景，这与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把我们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摊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的东西没有兴趣，我们的事结束了，这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糟糕的情况将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是，车维德就讲说，川普总统不能不为这个峰会做准备，因为就是说，否则的话呢，他会掉进朝鲜方面为他设置了很多的陷阱哈。他这提到了五大陷阱，第一个他就说，比如说承诺签署一个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来换取朝鲜方面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的承诺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陷阱，就是说朝鲜同意朝鲜提出这种所谓的同步分阶段的这种无核化，也就是以行动换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进程。第三就是说朝鲜方面要求美国终止对朝鲜这种敌对政策，那么美国方面会同意答应就是把驻韩美军撤出来，不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哈。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说，就是你要我暂停这个核试验，那么你给我提供这种能源方面的协助，因为之前朝鲜方面的确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而美国以前就是答应每年给朝鲜提供这个100万吨的这种重油，这个提供能源上的帮助。但事实上后来朝鲜方面还是那个撕毁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第五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蓬佩奥国务卿之前也讲了，就是说，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话，朝鲜这个 国家会变得非常的富裕，朝鲜人民会过上非常好的日子。那么他那个车维德并不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于朝鲜方面并不是他所希望看要求的或者想要的一个目的。他在他看来，他说如果朝鲜方面希望成为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他早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所以这个在这些这个专家看来，就是说这个美国方面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啊，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后究竟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格林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问题的高级副总裁，他认为就是说，在对于朝鲜，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方面当然最希望看到就是说不希望看到这个战争发生，所以美朝关系改善这个甚至进行这样的一个峰会，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其次呢，中国其实也希望看到美朝关系的改善呢能够削弱美韩这种同盟的关系。他认为就是说中国当然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在朝鲜问题上应该是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中国以前也是能够，就是以前也做出了就是跟美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有机会，他可能中国还是会选择不会这样做，就是会为他自己的利益考量而去采取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么车维德认为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中国其实都是获益的一方。那么他认为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峰会失败了，那么美国会转回来就是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最大化，对吧？那么平壤方面当然也会需要中国给他提供帮助，在背后给他撑腰，这是失败的一个情景。如果是成功的话嘛，那么中国其实就并不需要要求美国撤出驻韩美军了，对吧？那么因为这个问题自然会被提及到，而且美国的国会也会有人说，现在朝鲜半岛和平了，我们干嘛还要在那里驻军，对吧？而且韩国当然这方面的要求会更严厉，就是说会更强烈，就是说赶紧就是撤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就是说还有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朝鲜这个整个事情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这些都会涌进，这个就会关注朝鲜的问题，比如说向他进行投资什么的。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在那儿，就完全可以进入，这样就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影响力。对，所以他这个看法当然跟中国方面，可能中国方面的一些学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其实很担心这个美朝关系改善会让中国很边缘化，甚至会美朝会联合起来，其实是会损害到中国的利益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车维的看法其实跟此非常不一样。我还想最后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指出，就是说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其实金正恩都已经在里面赚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形象得到极大的改善，对吧？事实上其实国际社会也已经把他当做一个核国家来对待了，对吧？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在考虑说邀请，如果成功的话邀请金正恩访美啊。我们也看到联合国也会可能邀请他今年九月出席这个联大会议什么种种，实际上这个不管怎么样对金正恩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
对，那么我们感谢记者莉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首脑会晤结束后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将随美国总统川普前往新加坡出席峰会，然后首先访问韩国，与韩国和日本外长进行会晤。之后在14号，他将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蓬佩奥将向中国方面通报川金会的成果以及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就双边、地区和与两国相关的全球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海关星期五发布的5月份中国贸易的数据显示，当月出口的总体顺差是比4月收窄，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比前一个月扩大了。那么这个意外数据发布的前一天呢，美国是刚刚宣布了一个令中国电讯器材商中兴濒死复生的交易。分析认为，美国减轻对中兴的制裁，意味着此前宣布的针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或许可以避免，并且缓和美中贸易的争端。而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顺差的这样一个意外的扩大呢，可能会对这个缓和的进程又产
产生不利等影响。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勋来到我们美国市，和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
肖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啊，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对吧？
是是。
那么市场分析虽然没有做出反方向的预差那个预期呢，但是美中贸易逆差的这样一个环比增幅，还是仍然远远高于此前机构的这样一些预测，对吧？
对，是。
那么市场分析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
这个呢，我看到就有两方面的这个解释吧。一个呢，就是从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就磋商这方面的情况来说，因为现在这个美中贸易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争端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一些出口商、进口商在考虑到可能将来出现一些这个意外，不就是会有一些这，比如说关税真的要施加关税了以后，那么会有一些不利的情况，可能在这个月呢，就在此之前就加紧的这个进口或者加紧的出口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这是比如说这个彭博社今天的援引的一个 ING Group 的一个经济学家Iris Pang 他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的尤其是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呢，增长的数字是显示出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的啊。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凯投宏观是一个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个经济学家，他说叫埃文斯普里查德，他在今天发布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报告里分析报告里边说的这个可能是跟中国的这种在之前把这个比如说在控制污染方面的这些要求啊降低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一些就是以前比较严格的这种管控污染方面的这些情况，所以呢就使得这个工业的生产呢得以这个扩张，所以呢这个带动了这样一个进口还有这个出口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情况也都是暂时的，不能够做长期的，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预期这样去看。然后呢他也提到就是说的是从这个总体上来看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增长已经差不多到登顶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么就是说不可能再继续再大幅度往上增长，所以这种大的环境还有中国这个内部的这种消费的这环境啊，随着这个经济放缓呢，这种消费的这个力度也不是会很大，所以呢总体来说可能呢中国这个逆差呢这还是处于此前预期的这样一个就慢慢的在减少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轨迹在走的。
但是这个逆差扩大的时候正值这个中美贸易争端要缓和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现在分析有认为说这个可能会被美国当作一个这个有利的这个武器来使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美方有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但是呢，我们从昨天的这种中兴的公司这个交易来看呢，可以表明一点，就是说，分析们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啊，川普政府他是愿意啊，通过这样一个情况呢，和中国之间达成一种这种交易，就是说，在这个接下来的这种谈判里边，可能大家都做一些妥协，比如昨天呢是美方做了一些妥协。当然这个中兴的命运昨天说有明朗化，但是呢因为他在议会里还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的声音，有很多议员还扬言说要把他这个还是要把他这个交易给他斩断。但是现在呢总体来说我们就看到外界这个商业界经济学界还市场对川普总统走出这一步总体来反应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他担心的是如果要是这个事儿不成的话中方也不会让步，那么接下来就是施加关税了。那么6月15号关税清单一出来，那么再过很短的时间呢，美国就开始征关税了。那中国肯定会这个同样的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子，而且针对是美国的农民啊，这个农业部门。所以呢，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比较复杂了。但是目前来看呢，总的来说是在往缓和的方向走。美方会不会用这一个月的这种贸易逆差来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我倒觉得不大会，可能会用来作为向中方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一个手段而已。
是，那么我们感谢记者肖勋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就如何应对中国扭曲性的经济政策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焦点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包括中国如何强制美国等其他国家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等。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川普政府目前采取的对中国单方面征税的做法不会达到美国的目标。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和中国都威胁向对方总额1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川普总统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周五表示，他准备让在国歌仪式上单膝跪地的美国橄榄球职业联盟的球员们向他提出，他们认为在美国司法系统里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人。美朝峰会将于下周举行，有分析认为川普政府中的鹰派声音已被搁置在一旁。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这一话题。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批评东道主加拿大的领导人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美朝领导人峰会将在下周举行，一些朝鲜问题专家对此次峰会表达了期待和担忧。美国国务院透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美朝峰会后访问中国，蓬佩奥届时将向中国方面通报峰会成果，并与中国领导人接触。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周五表示，他准备让在国歌仪式上单膝跪地的美国橄榄球职业联盟的球员们向他提出他们认为在美国司法系统里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人。川普总统说，我会让他们向我推荐的，因为这是他们抗议的原因，他们觉得司法系统对一些人的做法是不公正的。近两年来，一些橄榄球职业联盟的球员在赛前奏国歌时单膝跪地，以此希望社会关注国内的种族歧视。但是川普认为这些抗议者不爱国，因为他认为在奏国歌时下跪是对国旗的不尊重。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扩大在华健康警报，范围从广州扩大至覆盖全中国。
美国国务院说，收到医学确认，一名驻华的美国政府的雇员身体出现的状况与其他美国政府人员在古巴哈瓦那曾经经历过的症状一致。国务院已经同意让其他一些人返美，并且进行健康评估。此前，美国国务院五月在向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布的声明，仅仅是将广州列为健康警讯的城市。驻广州总领馆的美国外交官诉说的症状与遭受脑震荡或者是轻微脑外伤的后遗症类似，包括头晕、头痛、耳鸣、认知和视觉问题，以及睡眠困难等等。
美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在一些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部署了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电子干扰器。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都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上校克里斯多福·洛根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军事化，这样做只能使紧张升级，影响地区稳定。以下是一篇代表美国政府政策的视频社论，作为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的初步反应，美国取消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此之前，白宫曾在五月初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努力，中国将自食其果。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每两年进行一次，是世界上最大的多国海上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和维持对于确保海洋航道以及世界大洋安全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美国致力于维护包括自由航行在内的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军事化的做法只能加剧紧张和不稳定。我们呼吁中国立即撤除军事设施，彻底改变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军事化的。我们认为最新的军事部署以及中国继续对这些岛屿军事化，违反了习近平主席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做出的不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军事化的承诺。以上是一篇反映美国政府政策的视频社论。
下面让我们继续把关注的视角锁定在川金会。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将于下周在新加坡举行。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希望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川普政府中鹰派的声音在峰会即将举行之际已被搁置于一旁。此外，有传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会在本周末举行的上合峰会上现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一传言有多少可信度？此次美朝峰会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们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到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与我们一同探讨。刘亚伟博士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刘博士您好。
谢谢主持人。
是的，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不久前在白宫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个左膀右臂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金英哲会面时，身边我们看到只有这个国务卿蓬佩奥陪同。那么川普总统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没有出席。此外，川普总统不久前也表示他不想再用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的这种词汇，并强调希望可以和朝方达成协议。那么有分析认为，在这个川金会即将举行之时，川普政府内部这些特别是以博尔顿为首的这个所谓的鹰派的这个声音已经被搁置在一旁了。您怎么看这种观点？鹰派的声音真的会被搁置吗？现在
至少目前来看是被搁置了，因为上一次博尔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导致了这个平壤谴责美国，然后最后特朗普总统决定取消这个峰会。所以你要看这个昨天安倍到华盛顿和最近一系列的这个活动都看不到博尔顿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是这个蓬皮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这个作为这个特朗普总统参加峰会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政策的这个阐明人。所以我觉得博尔顿本人就是一个灾难，所以让他这个时候边缘化，我觉得对这个峰会的顺利举行应该是非常明智的决策。
是的，那么我在稍早前呢，也就有关的话题采访了美国启泽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维正教授认为，无论所谓的这个鹰派也好，还是鸽派也好啊，虽然这个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是怎么说的。
我想，这个所谓鹰派跟鸽派，可能只有说在方法上不同，他们在目的话是一样的。所以目的一样的话，比如说包括这个北韩的这个去核啊 ，denuclearization， 这两个它目的是一样的。那既然说川普总统先前这个采取这个鹰派的这个手段，就是说极大的压力化，然后让金正恩到了谈判桌的话，再继续用这种极大压力化的就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因为现在的话终于上了谈判桌，而且这个是美国多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可以达到这两派都需要的目的。所以鹰派并没有那个离开这个在新加坡的会议，他们只是在后面在等待。如果说这个这第一次见面如果谈得不好的话，这个鹰派的这个主张可能再会出现。
是的，那么刘博士继续请教您，就是有传言说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将在这个上合峰会期间再次访华，与中国和这个俄罗斯两国的领导人举行会面。那您认为金正恩有必要在三个月内三度访华吗？有必要就是这么密集这么频繁的访华？而且中国现在在当前的这个朝鲜半岛局势中是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必要再到青岛这个上合峰会上去凑热闹，已经见过两次了。这个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好像说是中国要为金正恩这个提供专机，从中国飞往新加坡，在金正恩出掌政权之后，首次这个访问国外就是到中国之后，这个双方高层的来往从不间断，所以我说该谈的可能都已经谈过了。他如果真的要去，中国政府至少现在没有说，他真的去了，我觉得该说的似乎已经说过了，不过就是再做一次这个象征性的说，他的身后可能还有北京，可能还有莫斯科，实质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嗯，是的。那么王维正教授呢，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是怎么说的。
当然，这个你从那个过去六年，这个中国跟北韩并没有这个的首脑并没有见面，然后最近两个月见了两次，然后如果加上这周末的话是三次，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不寻常。那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的话，它在制度上设计的话是可以邀请观察员的，所以说如果说与其说这个是金正恩要去的话，我觉得倒不如说是习近平希望看看他在这个六月十二号要跟这个川普总统在新加坡见面之前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老大哥跟小弟呢能够先谈好啊，就说这个了解他的动向啊，还有给他可能给他一些指示吧。那另外的话就是也是等于说是这个习近平希望说给美国方面看到，就是说金正恩要去跟你谈的话，背后还是有我的加持，所以中国的话并不希望说就因此而在这个朝鲜事务上的话被认为是走向边缘化，他还是要继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是的。那么刘博士，我们记得这个川普政府啊，曾经表示，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啊，他们还表示他们的立场，说就是不会轻易与朝鲜进行谈判，特别说是一个说是不会为了谈判而谈判。那么川普总统也曾经表示说，如果看不到达成这个去核协议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所谓这种怀着尊敬的这种离开谈判桌。但是川普总统近来似乎减少了他对于这个峰会的期待啊，有消息说这个川普总统是与这个金正恩此次会面的这个主要的意图呢，就是向这位年轻的这个独裁者是问声好，而且就是想要打量他一番。那么川普总统也说，下周的峰会呢会是一场这个所谓说这个开始认识彼此的这么一种会面。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立场或者说态度上的变化呢？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这种降低期望值是已经比较这个明智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像去核这么重要的事情，对，特别是对这个朝鲜金家和政府的这个生死存亡如此重要的事儿，一次见面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我觉得见面本身就是历史性的， 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当年这个尼克松如果72年不到中国去，当然尼克松这个72年破冰之旅，后面有这个上海公报，这个特金会在新加坡会不会有新加坡公报，我们不知道。但是两个人见面去谈，我想从这个卡特，1994年，当时建这个金日成，到今天，几乎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个而且中国政府一再说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对吧？朝鲜半岛的问题应该是由美国和朝鲜去谈，那现在既然谈了，我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无论这一次能不能谈出结果，我觉得这都是历史性的这个会见。而且我相信这次见面之后，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会相对的稳定，而且我们能够在不远的未来看到一个几方，如果是美朝双方，或者是四方，或者是六方，将来大家都会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
嗯，是的。那么继续请教刘博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啊，主要的这个反对党自由韩国党，他的这个党主席周四是对川金会表示了这种悲观的态度啊。他说朝鲜维持其政权的唯一手段就是其核项目。那么如果朝鲜放弃其核武项目，并且开始这个所谓这种开放改革，走这个路线的时候，那么金正恩的政权就会崩塌。那么这位党主席似乎是在暗示，就是朝鲜不可能放弃这个核武项目，这是朝鲜执政的一个根基。那么您是否认同他的观点？您认为朝鲜有可能真的放弃这个核武器项目吗？
我觉得这个韩国的反对党和美国现在的这个反对党民主党，基本都是一样的，就不会为这个执政党和执政的领导人这个站台，不会为他们说话。所以看到他们促成了这样的峰会，这个反对党自然是要指手画脚，而且说一些风凉话。所以对这样的风凉话，我觉得可以这个忽略不计。至于这个平壤能不能这个放弃核武器，能不能做到像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说的这个 complete verifiable and non-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我说这个是不仅仅是这个取决于这个金正恩自己本身对他们家这个对朝鲜政府朝鲜人民目前的状况的分析和判断，也取决于美国这个之后有什么样的压力，另外有什么样的橄榄枝，取决于这个朝鲜韩国中国包括日本在内会给他什么样的经济援助。所以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是我相信即使朝鲜最后没有完全这个放弃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本身他不会再用核武器去要挟这个国际社会，像他在过去5-6年之间所做的那样。
嗯，是的。那么对于这一话题呢，美国的启泽加大学的王维正教授表示，他说他部分同意这种观点。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是怎么说的。
我大概一半赞成他的观点。那个大家知道，就是说核武器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并不是目的。那为什么是一个工具呢？这个工具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金家的这个政权的话，是一个保命的一个工具。另外的话就是说，它跟西方这个谈判周旋的一个工具。但是工具这个本身的话，并不能够换这个民生，来，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提过说，北韩的这个核武项目和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是可以交换的。那以这个川普总统的交换这个商人交换的性格的话，也许可以谈得出来。交换什么呢？如果说北韩能够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他的这个政权，还有他家人的安全，就是安全；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经济的援助；第三个的话是纳入国际的正轨，就是说这国际社会成为这个正常的一员的话，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工具？因为如果说这个都放弃的话，能够得到这三项很好的东西的话，安全无虞，然后经济上能够起飞，然后在国际上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
是的。那么继续请教刘博士，我们知道有分析认为这个美朝峰会啊，最好的结果就是可能会签订一个类似伊核协议这样的文件，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朝鲜方面实际上他还没有做出任何这种明确切实的这种去核承诺，所以您认为这次美朝峰会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然最好的结果这个是 金正恩同意刚才我说的就是 CFIUS 就完全这个契合，而且可以核查，而且不可逆转。但是能不能就是一气哈成，一蹴而就？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而且美国包括自己的国务卿现在也是守口如瓶，说他们俩还没开谈，没开谈之前我们自己最好不要这个对此这个品头论足。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我想应该会有一个 joint state 联合声明，或者叫这个新加坡公报。这个如果这一次不能够契合，至少这个公报会成为这个契合的这个 roadmap， 就是下一步应该是怎么弄，是金正恩到白宫来访问，还是其他什么样的做法。我想这次会议，当然特朗普自己也说过，说是如果谈不成，我一看形势不对，五分钟也可能我就退出会场。我想应该不会是那种结局，我的判断是至少是有一个声明，为今后这个去和这个也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漫长。我说也可能是短暂的，是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似乎都是不按常理出牌，有可能他们也能达成一个轰动世界，达到这个东北亚这个和平，然后朝鲜向整个国际社会开放这么一个结局。即使是达不到，我想这个为今后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是做出一个非常好的铺垫。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媒体啊，这个舆论对于金正恩的这个评价，出现一种两极的趋势啊。有人说他在这个东北亚的这种局势上，甚至世界的这种局势上，这个频频出招啊，纵横捭阖，说他是这个称他是这个所谓这种强有力的玩家。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也有人说，这个金正恩其实他是在这个苦苦的哀求川普总统去举行这种美朝峰会。那么您怎么评价金正恩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所谓的强有力的玩家呢，还是一个哀求者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好多网民对金正恩的评论还是蛮有意思的，说这个八零后不得了，这个让全世界这个大国首脑都围着他转。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这个哀求者，也不是什么玩家，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为自己家和自己的国家，就是小家和大家的生死存亡，这个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么一个领导人。这个从他的爷爷到他的爸爸到他，但是这个三代人走下来，也许到了他终于认识到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然后作为孤家寡人的境地可能是难以为继的。但是他用了五年的时间，这个拿到了这个敲门砖。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敲门砖，在过去五年他是闭门这个不出去，然后这个大骂全世界，到今天突然这个显示一副和善的面孔，而且带着他这个花枝招展的夫人这个去了北京，然后这次有可能去新加坡，是完全一个全新的这个面容。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两手吧。所以说他是玩家，或者说他是苦苦哀求，这都不准确。这是一个为了自己金家不至于被这个消灭，这个自己的国家不至于被这个改变，这个有超人的政治技巧和坚强毅力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嗯。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人们称他是玩家也好，或者说一个哀求者也好啊，但是就像您刚才说，一个是需要朝鲜内部自己的这个意向，还有就是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这些大国们施加的这个影响啊，才能继续的这个影响朝鲜半岛这个局势。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美朝峰会还有朝鲜半岛这个局势今后的走向。那我们感谢美国卡德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紧急和安全官员正在与地方政府一起为本月开始的2018年飓风季做准备。科学家预测今年风暴的破坏性会很强。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走遍全球的名厨与美食鉴赏家安东尼·波登被发现在一家法国的酒店内上吊自杀，享年61岁。他去世前正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拍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系列节目《未知之旅》。波登起初在纽约的一些餐馆当厨师，他1999年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餐馆和食物的文章。在2000年的时候，这篇文章被改编为小说《厨房密室》，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波登后来在旅行电视网主持自己的节目《波登不设防》。2013年，他开始在 CNN 主持旅游美食系列节目，但他也介绍过他访问过的世界各地的文化。
美国紧急和安全官员正在与地方政府一起为本月开始的2018年飓风季做准备。科学家预测，今年风暴的破坏性会很强。
川普总统本周三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官员见面，并且就准备事项展开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尽管还没从去年的飓风哈维中完全恢复过来，德克萨斯州已经开始了今年的准备。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与川普以及联邦救灾部门的官员举行电话会议之后告诉记者，
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每天都在采取措施，确保我们能解决迎面而来的各类挑战。
去年飓风哈维给德州的大面积地区带来了历史性的降水。自从美国19世纪50年代开始记录以来，在以5天为一个周期的时间里，哈维带来的降水居历史第一。阿伯特称，新的卫星和追踪技术会帮助提前确定今年风暴的路线和强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在规划疏散路线、避难所、通讯线路和供给链，以保证救灾效率。
We are working to make sure that.我们在努力协调好与红十字会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确保我们的行动天衣无缝。
去年，包括哈维、艾玛和玛利亚在内的致命飓风造成了对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东海岸南方各州、加勒比海和波多黎各的大面积破坏，但川普对随后的救灾和反应力度大加赞赏。
As we enter the hurricane season again,
我们又要进入飓风季了，对不对？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它都要来了。
我们正在集中所有能用的资源，保证最优的准备和最快的反应速度。去年就是这样的，当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州政府管理调度，地方政府行动到位的时候，救灾和恢复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科学家警告，随着全球变暖，风暴的湿度会加大并带来更多降雨，今年的风力预计会格外强劲。紧急管理署的官员表示，全国要做好准备，未来的风暴只会更加活跃。
我们必须继续在德州乃至全国营造一种防范于未然的文化。南方城市拉格朗日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得与我们相互帮助，一同开始营造这种文化。
气象学家预测，美国今年夏季将迎来多至16场风暴，包括5到9个飓风。最活跃的风暴经常于8月中旬到来。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今年开始对多种国外垃圾实行禁令，使许多国际垃圾回收企业被迫寻找新的市场。
本次的垃圾禁令不仅给价值上亿美元的垃圾回收产业带来了变动，也在中国国内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给你们带来的报道。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苏萨，垃圾堆成了山，分类员正在设法清理传送带上的垃圾。在阿纳海姆，一捆捆本该运往中国的混合纸类垃圾被放置在了一个停车场里。在中国的垃圾禁令下达前，一吨这样的垃圾价值100美元。
现在这些垃圾一文不值，连5美元都卖不到，卖给有些地方还得亏钱。
美国的回收企业表示，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中国制造的商品运来美国，美国的垃圾再运往中国，用同样的集装箱运费低廉，运回去的垃圾被回收后再用于制造业。去年价值近60亿的垃圾被运往中国，现在这些垃圾无处可去。
回收的目的就是再制造，如果没人利用那些原材料的话，把东西放进回收箱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中国的禁令里包括多种垃圾，如低规格塑料、未分类的纸类垃圾和一些废弃金属。美国的垃圾处理商为此正在去除垃圾里一些不合格的成分，确保运给中国净化过的垃圾。
毛巾、枕头以及很多东西根本就不该被放上垃圾传送带。
除了加强分类以外，他们还面临一个挑战，垃圾送到哪里去？一部分垃圾会送往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但运费高昂且需求量不大，于是很多垃圾最后去了垃圾场。驻亚洲记者亚当敏特表示，中国这次的决定不仅是因为环境问题，也有民族主义和政治控制的因素在里面。
你以为中国是在反对垃圾回收业，它其实是在反对私人企业偏袒国有企业，这和中国过去5年的经济政策是一致的。
中国数以万计的小型回收企业是中国回收业能够存在的原因。
他们每天在垃圾堆里翻来找去，然后用卖垃圾赚来的钱养活自己。这可能是对环境有破坏，但这个产业帮助了500万家庭脱贫。
格尔斯坦表示，中国想要再创造出这么高效的产业很困难，同时中国也会失去可持续的回收材料源。另一方面，美国回收商也在努力找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给垃圾一个归处。
我们在等待市场上出现新的买家，这些垃圾就这么放在外面，下雨的时候你能看出它们开始变质了。
这会破坏垃圾的商业价值，对这个行业来说这不是长久之计。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华盛顿首都冰球队赢得了44个赛季以来的第一个斯坦利杯总冠军。星期四的夜晚，首都队在拉斯维加斯以4-3击败了维加斯的金骑士队，在5场比赛中赢了4场，从而捧走了斯坦利杯。
在华盛顿市中心，成千上万的球迷在首都队主场内外彻夜欢庆。
这是我们的城市应该有的，这件事好就好在把大家都聚集到了一起，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当下，有了这件盛事实在是太好了。
我31岁了，从6岁开始就在等这一天。今天我哭了3次，我真是太兴奋了。
首都队的队长和联赛最有价值球员阿列克斯·奥维琴根谈到他在华盛顿经历了13个赛季后终于走到今天。
I think this is just like a dream, you know, like it was hard long season.
我觉得这就好像你知道有一个梦想，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赛季，我们坚持奋战挺了过来，这么多年来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坚守体制，不管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在第三节比赛之后，我们也没有惊慌失措，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进攻，取得结果。
奥维琴根的队友 TJ 奥谢在获胜之后喜极而泣。
这场胜利一定是为了我家人，为了我的两个小女儿，我能刻下我的名字了，所以他们长大后能知道爸爸是打冰球的。哦，哥们儿，对不起，我爸爸有阿尔兹海默病，这些日子他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失，我觉得这段记忆他是不会忘记的。
这支冰球队将捧着斯坦利杯凯旋归来，会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当局已经劝告人们不要去机场迎接。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热门的话题。
6月14日至7月15日期间，世界杯将在俄罗斯如期举办。想去现场看世界杯，不一定就要苦了钱包。为了迎接世界杯期间庞大的客流，一座胶囊式酒店出现在俄罗斯街头。酒店由12个箱型房间构成，每个房间都装备了电视、沙发等酒店必备的设施。无电视的单人房型只需650卢布，约10美刀一晚，而配备电视的房间每晚750卢布，约12美金，价格比一般酒店便宜很多。阿拉巴克什出生残疾，但是他对教育的热爱每天都在激励着他在当地的蒂克里教育中心为孩子们上课。虽然巴克什只是高中毕业，但他的目标是获得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有能力改变他的社区。蒂克里教育中心是由一位卡拉奇大学的学生穆罕默德·沙菲创办，他可以免费参加，旨在教育该地区的女孩。尽管缺乏基本的服务和援助，巴克什和沙菲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进该地区的教育事业。6月2日晚，一名 FBI 探员在丹佛的一家酒吧跳舞，大概是被他的舞姿惊艳到，旁边站了不少围观群众。可刚翻到半空中，腰间的枪却掉了，一落地，这位探员便赶紧把枪捡起来，但是慌乱之中，枪却走火了。受到惊吓的围观者迅速闪开，其中一人被子弹击中小腿，并送往医院，所幸并无大碍。
下面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本周日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众所瞩目的川金会即将在新加坡登场，本周日的海峡论坛节目将有来自新加坡现场的连线报道，带您直击川金会举行的地点，并邀请两位国际战略专家为您解析幕后的各方博弈。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新馆落成的前夕，传出川普政府打算派军舰航行台湾海峡，美国参议院也呼吁美军参与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美中台关系的最新发展也请您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